刚我提到的那个背经是长这个样子，它里面有一本小小的、很精美的小册子，你可以随身携带的。够漂亮了吧？我字很小，另外还有两片 CD，有一片是，玉皇药王。先做一点简介，然后对里面100多节经文每一节都讲几句话。然后他请了一个姊妹读那个经文，那有人给他建议要有另外一片 CD 只有读经文的，所以他另外又放了一片 CD，他一共有2片 CD。我听说他现在降价了，才150块就买得到，是吧？好，我们回来看诗篇第一篇。当你读圣经，有的时候做一点整理、一点归纳的时候，其中一个你可以思考的方向就是，圣经常常用比较的方式表达东西，所以像在这里我们就提到有2种选择、2种结局，这就是用比较，对不对？这里提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等等，后面就说恶人并不是这样。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存心的，不是这样追求，他们生活不是这个样子，而他们不会像栽在溪水旁，能够坚固又能够结出果子来的样子，他们会像糠秕被风吹散，所以他们的结局是这样。到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人就站立不住。可是义人的道路不一样，义人道路。是被神坚固的，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你如果读一段经文，你留意一下，他做了一点比较，这是一个把神的话更好的、更多面的思想的一个道路，对吗？听懂我的意思？比方你一样讲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异象的人，有信心、有异象的人，可是神。就刻意在他旁边摆了一个人，做一个对照，就是罗德，对吗？有的时候那个对照是很明显，是那种光明跟黑暗、良善跟邪恶很鲜明的对照。可是其实圣经常常摆的对照不完全是这样。像罗德，他其实有很多优点的，他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不像其他的人，然后很多方面看起来都不错哦。可是有时候在一个没想到的一个关键时机，一个 crisis，一个危机的时候，一个这样的时候，他做出一个选择来，后来就使得他的路跟亚伯兰路越来越分开，对吗？后来他的后裔也成为2个族，也有蒙神赐福的地方。可是这个罗德，到了新约，甚至称他是义人，是不是？但是我给他一个称呼。我称他叫做没有意向的艺人。很多这种区别，刚开始的时候离得都很近，在你没想到的时候，就越离越远。这些都是我们要小心的，对吗？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留意像这种神把它放在那里做的这种比较，是一个读圣经能够读出一些东西来的方式之一。这里提到他怎么样靠近溪水旁，这是圣经有的时候用来形容我们过的生活的一个方式哈。我们应该过一个靠近溪水旁的生活。我想那个意思是靠近活水的泉源，靠近神的生活。我们刚刚提到很要紧，就是你每一天早上起来，你就应该先来靠近神。我很喜欢圣经里面一句话，我也希望我的生命是像这样，就是雅各。在晚年为他12个儿子说预言的时候，他讲到约瑟，给约瑟一个说法。他说约瑟像什么呢？他是泉旁多结果的枝子，他靠近水泉旁边多结果的枝子。这在创世纪49章22节，创世纪49章22节。 找到了吗？那你怎么讲？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我很喜欢最后一句话说，它的枝条探出墙外。枝条探出墙外，表示上面的果子也跟着探出墙外，对不对？有一些国家，像欧洲有一些国家，我们台湾好像没有这种法律。欧洲有些国家有一个法律，如果你的围墙内，你自己的家里面有一棵果树，可是那个枝条探出墙外，一超过墙壁，围墙，那个果子路人摘取都不算违法。那我们的生命最好像约瑟一样，就是人家可能是路过我们，偶然跟我们讲几句话而已，可能就从我们得到一点祝福，因为我们有果子探出墙外。OK。耶利米书十七章有一段话讲到跟这个相关的话，也是可以注意的。这是另外一个读圣经的方式，就是看看圣经有没有提到相关的话跟这个相关。尤其是当你比方读到诗篇，在这里这一章圣经显然最容易吸引我们的注意的其中一个点，就是这个人怎么样喜爱神的律法，而且像树栽在溪水旁，对吗？那是一个比喻嘛，哈。可是圣经有好几个地方有类似这样比喻，其中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方就是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那你的话也很好啊，对吧？也是一个很鲜明的对照，对不对？第五节说，一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他会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而且住在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第七、第八节提到另外一个对照，如果你翻到，你可以来读。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你们注意到，他不是整天只是在水旁，他说连外面的环境变成干旱之年的时候，他仍然还是有水，对吧？哦，所以如果我们都只靠比方一个聚会啦，我们才经历活水，那个有点沾别人的光。神希望我们外面都是干着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是湿的。你应该期待自己生命这样，要不然我怎么敢把你放到一个宣教的合场去？在那里可能大家都不认识神，你期待怎么样得到供应？不用多久你就会枯干，甚至也许会开始活不下去。除非你学会外面都是干着的时候，你找到活水的泉眼，在你里面有，那会不一样，对不对？很多年前我听一个弟兄讲这一章圣经的一句话蛮有趣的，十三节，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说，这些离弃神，他名字写在土里。我觉得这很有趣，你把字写在土里会有什么结果？很快就看不见了，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不要像有一些东西神写在我们身上，不要像写在土里，好吗？一定要真正的刻印在我们的里面。有的人他们可以有一个很奇妙的经验，可是像写在土里一样，因为过不了多久那个感觉淡化了，他的生活完全回归原来的老样子。所以一个靠近神的人，他的生命会很不一样，哦。我非常感恩我在我的过去的年日里面，曾经有几年在我旁边有一位圣徒，就是我的牧师，那个荣教士。他是一个教导神的同在，教导内住的基督，教导我们要亲近神，过这样的生活的人。而且更宝贵的是，他是这样活出来的人。在他那个时代，我们刚开始在那里追求的时候，其实连教导那个人都很少，那教会里面不太教导这种道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教导很多别的道，可是很少人很认真的教导关于我们要常常亲近主，要住在主里面。可是他教导这个，而且他活在那里面。在他在世的最后十年，我认识他，我 看清他最后的结局，我知道他一直都这样，他没有失去这个。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国宣教，在山东，我告诉大家他在山东烟台宣教子女学校，那不是他喜欢的服事。他本来是来，从小他就知道他是为中国活着的，他来中国是要向中国人宣教的，哪里去教那些讲英语的小孩子，而且他觉得那不是他的恩赐，教小孩子。可是他顺服差会的安排，后来他觉得那是神给他的祝福，他在那边所得着的造就啊是非常宝贵的。他还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有一次有一个另外一个英国宣教士，比较年长的宣教士，以前是尼托生弟兄的同工，叫 Elizabeth Faber， 他有中文名字叫做巴若兰，大概是农教士提到他称他为巴小姐。他来讲到农教师看见他的生命就很羡慕，就会后去跟他有一点交通。这个姊妹分手回家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这个传道人很好，他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你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时候撒一点种子，对吗？一个讲员跟你谈完话回去还会记得你，而且给你写一封信，这很了不起啊。那他给他写一封信，有一些内容，其中一句话说，姊妹，我觉得你应该求神加添你的渴慕。龙教授跟我们说，他刚开始有一点被触怒，因为他觉得他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加拿大很棒的一个家庭，他爸爸是医生，他放下所有舒适的生活来中国宣教，你居然说我不渴慕。其实这个想法正显出他对渴慕的定义是错的，对不对？是不完全的。就像我告诉大家，像约伯，他可以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可他并不面对面遇见神。OK， 可是他从小学习的顺服对他有祝福，他很快就服下来，他开始试试看这样祷告。后来他很快发现，那是他的需要，主开始帮助他。我想他一辈子持守这个祷告，也许到他后来不再是常常这样祷告，而是祷告求神保守他渴慕的心。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因为那个会失去的。他一直到晚年都是这样，看见他的整个生活，他是很忙碌的人，可是他就是经常生命里面优先的事情就是这个，就是一定要神的同在。如果你认识这个就有福了，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常常在溪水旁的就有福了，是不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接下去我录了一些四部真的一些思考，一节一节的思考哈。第一节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坡，听从恶人的计谋，这是耳门被攻陷了。你看到耳门这两个字熟悉吗？不熟悉可能表示你不太读天路历程。不过其实那也不是天路历程写的，是本人约翰的另外一本书圣战写的。施布真本人他宣称他一辈子读了100次的天路历程，事实上他讲到他的思维方式有很多受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影响。我想在这里也是，我们这个人好像一座城一样，我们跟外界的接触，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耳朵，嘴巴，有好些地方嘛，是不是？耳门很重要哦，耳门其实是我们的弱点之一，仇敌如果要攻我们，最喜欢攻击的其中一个地方就是耳门，对吧？古代的城墙有城，古代的城市有城墙，可是你不能为了防范敌人把自己完全围起来，你一定要开一点城门，对不对？才能进出嘛，对吧？哦，可是问题是开了城门就会变成那是一个弱点，是不是？所以敌人来一定先攻城门，因为其他的地方好守嘛，因为就是坚固的城墙。那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耳朵的门，有时候听一听人家讲，哇，很自然脚就跟着走去，就去买下那个东西。广告的作用就是这样啊。听了别人的说法之后受了影响，当我们付诸行动，我们就走上他们的道路。是不是说他从不从恶人的计谋，在下一步他觉得那时候好像走下坡一样，就变成不占罪人的道路。 那到后来你干脆就坐下来了，你就把你的生命安置在那里了，变成那样的人，那就更凄惨了，是不是？可是另外一个人不是这样，像第二节第三节所讲的，施布真说这里的溪水是复数形态的，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它不是只栽在一棵一条溪的旁边。他用这样来思想，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有的时候这一条干了还有另外一条，你也要知道神使你可以得到供应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你要学习这个，有的时候不要那么死板。当你读到圣经的应许啊，你接受了应许觉得很美好，你慢慢发现好像没办法帮助人完全得胜，有可能你应该开始注意命令，因为有许多应许，如果你没有那个命令的话，那个应许不是你的。圣经里面有许多应许是有条件的应许，对不对？那些条件常常是跟命令有关的，对吗？对吧？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他就必成全是一个很棒的应许，可是那里有条件叫什么？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我刚讲的这段是不是圣经的话？在哪里？诗篇37篇第五节，这是要背的经文。诗篇37篇第五节，那几节圣经都应该把它背起来。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有没有这个话？来把这两节读一遍：“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有的时候我们借着赞美能够得胜，对不对？心开阔，哦，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借着赞美好像整个生命有一个 扭转，有一个不一样。我基督告诉你，一定会有一天来到你再努力赞美，你也发现好像有一点阻隔，有一点状况在你身上通不过，你一定会经历这个的。因为我们生命有各样的领域，神要我们更多的学习，那个时候有可能你应该做另外的事情，比方也许你不是要赞美，而是应该要安静下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安静，完全的静默，也许要15分钟。你有没有曾经真正的安静15分钟？是刻意的安静，不是说因为没有人跟你讲话，没有就做别的事，就是真正的在那安静15分钟。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做，那很可惜耶。其实有时候我们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直到慢慢世俗喧嚣的声音逐渐淡化，我们才有机会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也才有机会听见神的声音，因为神比较喜欢在我们内心对我们说话。有时候转个向，因为那条溪水不是一条而已，它是复数的，所以我们得到帮助不要只是一个道路，我们从这里得到帮助。后来出问题就问牧师说，我还是这样做，为什么没有得到帮助？你能不能有时候让神给你转个向？比方有一次一个姊妹来问我，她需要做一个决定啊，然后她说她祷告，她就告诉我她怎么样祷告，听起来都是标准的为一件事情祷告的，比寻求神的旨意的做法她都做了。她说她还是没有得到指引，可是很快就要做决定，到底她怎么办？我一边听她讲，我一边仰望主。我们帮助人做个人工作很需要圣灵的恩赐，对不对？很需要知识言语、智慧言语的恩赐。我很多年我都习惯这样，所以我经常经历神忽然给我一个念头，后来对方得到帮助。我很难说那个是圣灵的恩赐还是我的经验使然的，也许两个都有。那天他这样讲，我听他讲，我有一大套可以告诉他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可那天我问他说，你有没有问一问你的丈夫这一件事？你要不要试试看，既然 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因为这样选择那样选择各有情况，并没有绝对的对或错，你又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这件事会跟你先生产生关系。圣经说丈夫是头嘛，你问问他，而且表示他怎么说你就照着做，他说哦，我没想到，然后他就释放了，他不需要自己担那个责任。当然有时候有一些选择不是要由我们丈夫做决定，是我们自己的事，可有一些事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能不能学习有的时候让神转一下你的思想，我们有时候思想太活动了，一直往一个方向走，也许这是为什么神给我们方言的原因，因为方言是悟性没有果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就进入说方言的灵里面，无论说不说出来，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暂时客观一点，好像离合器把它转离开，你才知道要进到哪一档。你们懂不懂离合器的作用？现在自排的是用别的方式做这一件事，以前手排的时代一定要踩离合器，对不对？对不对？或者摩托车这个离合器，这个离合器踩下去就是使原来这个齿轮跟另外一个也许大一点的齿轮咬在一起，暂时把它错开来，然后你才能够去咬进另外一个齿轮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仰望神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一个齿轮里面转，再怎么样拼命踩油门，就是力量不够，那时候你可能要换低速档，不是吗？那个时候怎么办？你一定要像离合器一样让它离开一下。对不起，如果你不会开车，不晓得我在讲什么，可是你大概知道我刚刚讲什么吗？就离开你原来的那个思路，不是说叫你放空了，你可以借着像说方言一样，你的心还是向着主的那个终极目标还是一样的，可是现在路边的这个小块，这个通往终极目标的便于入口的这个小块，这个小目标，你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来，让神转移一下你的心思嘛，对吧？晓得我说什么哈？当然这是一个经常与神同行的人才比较容易更顺畅的经历，可是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慢慢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整个生命都是一首诗，神正在谱写那一首诗，对吧？我前面没有提到，可是前面的题页里面我有，讲义里面有提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是我初得救就会背的经文，人家带我背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接下去那一节圣经也很重要，那节圣经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读过这个吧？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如果你去查一些不同的版本的圣经，有的英文圣经翻译作 masterpiece， 就是杰作的意思，有的翻译作 workmanship， 就是反正就是一个杰作。其实那个字 poema 嘛，好像是那个希腊字，后来有演成英文的 poem 这个字 P-O-E-M 就诗，所以其实那句话你可以把它翻译作，我们原是他的一首诗，在基督耶稣里谱写成的。我想你大概已经被说服，诗有诗的素养对我们很重要，对不对？你不需要成为诗人，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诗意。圣灵临到我们，本来就是要让我们有诗意的，同意吗？所以明明什么事都没有，你却在那里笑那么喜乐，人家觉得你头可坏去了，是不是？现在是诗意，不是吗？我这里还提到一个东西，好像也是司布真写的吧，就是第四节那里，他提到有不同的译本翻译这一句话，就是恶人并不是这样，那个是这一篇诗，这一首诗的转折的点，是不是？他前面提到爱慕神的律法的人怎么样，接下来说恶人并不是这样，这是起承转合的转的地方。 这句话在有一些译本里面把它翻译作一个双重的否定，说恶人不是这样，一点都不是。用英文讲就 not so the ungodly, not so, 双重的否定，恶人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有的弟兄姊妹上过我别的课，也许你记得我建议大家的，你想要对经文有更多认识，最优先的参考书，尽量不要是一些解经家写的解经的书，也不要是我的讲义，而是不同的圣经的译本。我们中文圣经译本比较少，可是这几年逐渐的有别的译本。我个人，那是我个人不是那么欣赏现代中文译本，虽然有一些教会用这本译本，可是最近才前不是太久出版了整个新旧约的新译本，它就叫新译本，我觉得那个译本还不错。如果你能够拥有一本文理串珠译本，就是文言文的译本也蛮好，那是跟我们合本一起翻译的，有一些文理串珠译本译得蛮好。或者如果你有一本北纬极限经长老会的台语圣经，那是另外一本也翻得蛮好的圣经。其实天主教的司高圣经也翻得蛮好的，只要你小心不要太受他的那些注解的影响，因为他比方他就会注解说耶稣的兄弟那不是他真的兄弟，是他的表兄弟，因为他们强调玛利亚一直都没有在生别的孩子，一直维持童贞嘛。可是那个不是圣经的教训。如果你懂一点外语，比方英文，英文有好几个本译本都蛮不错的，现在最通行的比较新的译本，没有多新的，已经差不多快30年，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有的人喜欢用 Revised Standard Bible， 反正这些你如果常常出现的这些译本都可以参考。你不需要一次用太多，你手头一本或者两本这样的不同的译本，你在读一些经文的时候去参考一下，不需要每一节都去对照了，你遇到比较觉得比较关键的，好，比方里面用到一些词或者讲到一些观念，你觉得是比较特别的，你就去读一下看他怎么讲。比方像第一篇第二节第三节，你会觉得这是我们常常在背的经文，就去看看别人怎么讲，对吗？而用不同的好的圣经译本看他怎么译那个经文，常常是读圣经的经文最优先最好的参考书了。因为原文怎么翻成另外一个语言，还有他所使用的原文的资料有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拥有的都不是最初的原版本，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旧约跟新约都各自有几个古版本是圣经学者认为是可靠的，可他们彼此之间有时候有一点差异，那个差异不会影响整个圣经的真理，可是会影响那一段经文怎么表达。而有的不同的圣经译者，他就会采取不同的方向来翻译那一段经文，这样我们会有帮助。小多在说什么？其实中文有一个译本，可以参考，应该买得到，叫吕正中译本，这是一个牧师翻译的。吕，双口吕，正是振作起来的，手提旁那个正，中国的中，吕正中译本，你在书房可以买到。他，你会觉得他不是最通顺，因为他主要不是这样的诉求，他尽量照原文原来的语句把它翻译出来，但是我不能说他比较接近原文，因为每一个译者都尽量照原文，只是他这样表达，所以我比较会这样讲，就是说有的圣经译本把它翻译做什么这样。我举一个例子，像 NIV 就会跟和合本译法不一样。比方何西阿书6:3，知道这是什么吗？然后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田地的甘雨。听过这个吗？有没有？你要竭力追求认识耶和华，他出现却如晨光，这听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会显现他自己，好像早晨的光一样，对不对？早晨的光就使一切都复苏，欣欣向荣，带来光、温暖、生命，对吧？ 可是你知道 NIV 不这样翻的， NIV 的翻法，你们谁有 NIV 的对照的声音，你看 NIV 怎么翻， NIV 的翻法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他说要竭力认识 追求认识耶和华，他说他必然出现如晨光之必现，就他必然出现，好像早晨的光一定会出现一样，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他强调的是说，一旦你追求认识耶和华，神一定会有一个回应，他一定会显现他自己。而这个确定性，就像无论夜有多深，早晨总必来到。所以他强调的是那个神必出现的什么确定性。可是中文的译法是强调他出现后的性质，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不要去分析哪一个是对的，两个都很好，那都是很好的圣经学者翻译的，并没有哪一个是错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哦，这样你一读，你读这一段经文，嘿，感觉好像思路多一点，得着多一点亮光，不是吗？懂不懂我的意思？如果你把神的话只当作说应该就只有一种解释，如果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那我刚刚讲就白讲了你就不能接受这些。可是神的话不是像这样的，对吗？当然那个意思不是说哦，原来那基督十字架显然有另外一个意义，没有，对不起，就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赎罪啊。可是我讲的是有一些表达的东西在这个经文里面的含义，它可以表达出啊不同的道理来。我也喜欢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有一句话，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对吧？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眼睛若亮亮，你的眼睛若 bright， 全身就光明，这也对的。你想想看，当你睁开眼睛，那个房间是亮的，也就是你眼睛就亮了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全身是光明的。当你在一个黑暗中睁开，你什么都看不到，你就不会觉得你全身是光明，有点这种味道，对不对？因为带动整个的生命。可是有的不同的版本他翻的不同，这一段话有的版本这样翻译说，如果你的眼睛是 single 是单一的意思，意思就是如果你的眼目专一，全身就光明。嘿，这是另外一个意思，也蛮好的，对，不要那种东看西看五花八门什么都接受进来，像菜市场一样，你要更专一一点，专心的爱主，专心的注视耶稣，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嘛，仰望耶稣，这个原文字有定睛凝视的意思。哎，你能想象婚礼的时候那个新郎官站在前面，然后新娘子正在走进来，他这样打招呼，觉得新娘他应该只看他的新娘子，不是吗？对吧？或者那个新娘走进来的时候，哇，热闹，他应该只看他的新郎，类似像这样。我们应该要专一眼睛，如果专一，全身就光明。还有的译本把那一个字翻译作，如果研究 If your eyes are sound， S-O-U-N-D， sound 的意思是有点正直健全的意思啊。有时候我们提到身体健全也可以用 sound 这个字，声音这个字 S-O-U-N-D、你的眼睛如果健全，全身就光明，这也是对的。有一种眼科的学问叫做 iridology，Iris， 你知道什么叫 Iris？ Iris 这个字可以是一种植物，中文叫做菖蒲。我们有一个通俗的名字叫鸢尾花，因为它的花很漂亮，有点像兰花，像鸢。鸢是一种鸟类，它的尾巴很漂亮，鸢尾花。我们通常讲风筝就用鸢这个字，对不对？一个鸽在一个鸟。叫 Iris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我们眼睛的虹膜，虹是彩虹的虹，虹膜。有一门学问，我不知道是在医学上是不是被广泛科学上认定的，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有这样一门学问，一个医师告诉我的，就是研究人的虹膜，一个圆圈，每一个区域，他们觉得有一些区域是管我们身上的某一个器官、某一些部位，有点像我们脚底按摩那个一样。所以由这个来讲，确实如果眼睛他说那个颜色各方如果是很正常的，就表示你是健康的。所以眼睛若健全，全身就光明， 当然，这个话主要不是在讲我刚刚讲身体上的，可是我们可以用这样来应用一下。还有的译本好像 NIV 就更平凡一点翻译，他说：“如果你的眼睛是 good 是好的，全身就光明，就把它总括起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么不同的翻译？翻译那个字会使我们对那个经文的认识多方面的思想，对不对？我建议你试试看，手头不时的有一两本好的译本，这样做好吗？嗯。那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诗篇第一篇，我今天下午好像只能停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不过后面还有一些话我要把它讲完，因为这个灵修生活哈，哎，我还录了诗篇里面有不同的篇章的一两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诗篇第四节，诗篇第四篇第四节。圣经只有诗篇，不称它第几章，而称它第几篇哈。一起来读：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这提醒我们在床上的时候就要思想神，对吗？那我们不要起来做了一大堆事情以后才想到神。嗯，有的人一天三次想到神，歇饭祷告的时候，有的人歇饭祷告都没想到神，只是按习惯祷告一下而已。可是最好你养成习惯，每一天起来迎向主，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事。我最好初信主的人就被带领，这样初信主不一定要知道太多的事，可是一起头就很渴慕神，我想那是好事。就像小孩子，你不会一生下来就担心他会不会九九惩罚，你当然不担心这个，可他如果不吃奶你就会担心，对不对？哦，彼得前书第二章也是这样讲的，要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我初信主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北灵粮堂聚会，我参加他们的青年大专团契。那时候大专团契的主席是一位姊妹，她现在住在台中了，她叫高欣，没有人认识她吗？她的欣是火字旁在一个一斤两斤斤两的斤。她有几个姐妹都是在服侍的，不一定是全时间的。高欣姊妹好像在一个什么福音机构，还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忘了，在那里有服侍，好像我们叫她高姐，她大概比我大几岁。她那时候好像是团契主席，我是大一的学生。那时候有一次聚会，她带领聚会，带领前面的诗歌，然后就做一点灵修分享。她就提到晨更，那是我生平头一次听到这个词，就是晨更。你们知道这个字吗？早晨的晨，更是一更天两更天那个更，晨更。那他就提到说，早上起来我们就先这样读一点圣经，祷告亲近主。我忘了他用什么词了，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就说，哦，原来应该这样，我就开始养成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早上起来就是要先来灵修。不要等到下床，圣经里面提到有很多圣徒都是在床上更多遇见主的，哦，对吧？他们说有时候夜间做梦，或者在晚上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大卫很明确的讲，在诗篇六十三篇第五节第六节，你的讲义有吗？哈，我在床上纪念你，一起来读，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现代人不吃肥油了啦，所以这个比喻不太合适了。可是有一些人还是懂我的意思，因为有一些人知道猪肉最好吃的地方就在肥油，所以在这里说啊，饱足的骨髓肥油。现在已经快五点半了，开始让你讲这些，开始让你要流口水了。我们对神的话最好有这样的胃口。当然我们说在床上就要亲近主，你早上起来还没有下床之前先在床上坐一下亲近主，我觉得蛮好的。可是要小心不要打瞌睡，有的时候我们在床上坐起来闭上眼睛，然后下一次再有意识的时候已经半个小时以后的事了。如果你会这样最好离开床。 加拿大有一个教会，多伦多有一个教会叫 People's Church， 啊，民众教会。那创立人叫 Oswald Smith， 这个教会很多年一直是全世界以一个地方教会做宣教的工作做得最杰出的。差不多20年前，台湾曾经请这个 Oswald Smith 的儿子 Paul Smith 来，讲一个宣教的特会。现在也许有一些大教会做的宣教工作已经胜过他们，也说不定。可这个教会在许多年前就是这样，他们每一年最大的事是宣教年会。现在有一些教会有宣教年会，是几乎可以说是学他们的。在宣教年会里面，他们为宣教的事工认捐，他们每一次都可以认捐几百万美金，但那个在几百万美金是很大的数目。这个教会的牧师，创立的牧师叫 Oswald Smith， 他是一个好的牧师，一个布道家，又是一个好的作者，一个写了不少书，很多是他的奖章。他还写诗歌。对不起，我提的是传统诗歌，你会唱吗？耶稣一来，你听过吗？耶稣一来，撒旦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听过吗？那是他写的。这个弟兄关于他的成根有一个有名的，有常常被人家引用。他早上起来，他不会坐在床上成根，他一边走路一边赞美神祷告，就是这样行走祷告。现在有一些人流行行走祷告，对不对？那蛮好的，哦，一方面运动身体，一方面能够更专心的祷告。有另外一个弟兄，在20世纪上半叶被神所重用，特别有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人家称他为信心的使徒，橄榄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传记，叫做《挑战者》，称他为信心的使徒，那 Smith Wigglesworth。这个弟兄，他神借着他行了许多非常奇妙的医治神迹。这个人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柔和谦卑的一个人，他活到88岁。去世前6、7年，他有肾脏结石。他从年轻得医治以后，他就有一个心智，就是医药不能进我的家。他一辈子不用医药，完全不用。那他晚年有了肾结石，他也不去看医生，他就是祷告。有的时候很不容易，有时候会排出石头来，流血很痛。有的时候他在讲台上的时候忽然很痛，他就请大家为他祷告，他的会众也都愿意这样。他就跑去厕所，也许在那里搞20分钟，然后很痛苦的把一块石头排出来，这样。主借着他医治很多人，可是主没有用神迹医治他。大概6、7年以后，他大概石头差不多排光了。他最后去世的时候身上没有病，就是忽然被主接去的，88岁的时候。这个弟兄一辈子非常的清纯爱主，他总是带着他的圣经，一有闲工夫他就会读他的圣经。他告诉人他每一天早上起来做什么，然后他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先跳舞赞美神15分钟，一定不会睡着的。然后心充分的向神打开之后，他才跪下来读一点圣经，有一些安静。所以我不教你一个特定的方法，哦。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诗篇5篇3节，诗篇5篇3节，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早上起来不要急着听别的声音，听新闻啊，打开电脑啊，听音乐啊，急着跟人家说话啊。早上起来先听神的声音吧。嗯，当然你放一点圣乐也好。我自己的话，我宁可什么都没有，就是先安静在神的面前。可是如果你觉得听一点圣乐会对你有帮助也好，总是先向神把心举起来。这里提到祷告，用了一个字眼说向你陈明我的心意，中文这样翻。可是这个字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字，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指的祭司献祭的时候把祭物安顿好，切成筷子把它放好，排列整齐。因为你没有安顿好，要烧那个祭物会烧不好，对不对？切成合适的筷子，而且把它安顿好。 也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把祷告预备好再发出祷告，很好。这是我之前稍微提到的，不要说我们要在圣灵的自由里面，怎么可以这样。以前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曾经堕落到一个地步，教一些基督教国家写出祷告书来，在聚会里面或者一般传道人弟兄姊妹，他们不可以自己随便在公众场合起来祷告的，他们起来祷告一定要用祷告书，要不然就违法。就像里面有执照不能讲道，那个时代有一些国家是这样，西方的国家。所以后来当改教运动各方面这样改变以后，人更多的进到圣灵的自由里面，有的时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其实写下的祷告文好不好呢？有很多是蛮好的祷告文。我在你的讲义之后录了一些祷词的范例，你有没有看到？奥古斯丁的祷告有一个祷词范例，有没有看到？再往后翻几页，我其实写了很多的祷告文啊，包括一个母亲怎么祷告，一个单身的母亲怎么祷告，一个护士，一个学生怎么祷告，你有没有看到？可是我很多年来我都注意这些东西，这些多半是我看到英文的版本，没有经过原作者同意把它翻译出来的。很抱歉我没有列出它的英文的原文。后面有一个祷词范例，有没有？圣奥古斯丁说，主啊，当我的心灵被你触动，默想你说不尽的恩慈，我肉体的重担就减轻，思想的困扰就停止，短暂俗世的压力也更轻省，我的心灵要有翅膀，无厌倦地向上飞翔，直达到你恩惠的宝座。这是我在基督教书房里面看到人家书签上面的祷文。那个第四条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祷告词之一了，你看过这个吗？ 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有没有看到那一段话？很好的祷告词，对不对？当然你应该有那种即兴式的祷告，像彼得快要沉到海里面，他不需要想祷告词，赶快说主啊救我就好了。可是有时候把祷告词写下来，甚至写成像诗句一样，其实蛮好的。事实上你把祷告文写下来本身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的预备，甚至你写完以后你不需要把那个话说出来，那已经是你的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别人的祷告文做参考，有时候自己写出的祷告文其实蛮好的。最后我请大家看诗篇十七篇十四节十五节，诗篇十七篇十四十五节。我常常觉得讲到灵修生活，讲到晨更，这是最代表性的经文了。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我主要是要讲十五节嘛，可是我把十四节列出来也是在一个范例，就是神常常喜欢做一个比较，对不对？在圣经里面你看大卫的这个诗篇，这是大卫写的，他做了一个很棒的比较。很多基督徒都应该懂这件事的。他提到世人的时候，他说他们只是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他说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很清楚的说神会把是神的财宝，也就是神赐福给他们。所以有些基督徒太轻易的说好像如果我们敬畏神，神就会赐福给我们，如果你不敬畏神就不会赐福给你，那不是正确的道理。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不是吗？而且有时候给不义的人还更多一点，是真的啦。他说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而且还可以有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如果基督徒把这个都叫做神赐的福气，仅止于这个太可惜了，对不对？后面有大卫有一个转折，他说至于我，神有没有赐给他上面这些东西？也有哦。可是大卫的心不在那里， 他并不用那个特别去做见证说那是神赐给他的标记，也是，但是不只是这样，他说更要紧的是什么，他说至于我，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那是更要紧的事。他说我醒了的时候，所以他在讲跟成更有关系，对不对？一起床就要做的事。我很喜欢接下去我们中文圣经加了一个小字的注解，说得见你的形象，他说也可以翻译做什么，看，有没有，你这是不是这样翻的，得看你的形象。见跟看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翻译圣经的为什么要在这里把看另外分出来，用小字表示说也可以翻译做这样，有什么区别呢？有可能这个翻的人跟我有一样的领会，就是我们不只是要看到神而已，而是我们要继续的注视他，不只见过，继续的注视他。每天早上起来，我觉得这是晨更的基本意义。晨更不是为了读圣经 ，OK？ 晨更不是为了祷告。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灵修的经文，你不用在晨更的时候非要把那个进度读完不可。事实上，灵修的经文最好不要太长，像我给大家说几节而已，对不对？甚至连那几节你可能都没有读完，你就需要去上班了，没关系，因为你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读完那个进度，而是要遇见主，要看见他。你一定要知道，每一天早上起来灵修的基本意义是这个。所以那个过程，有的人是需要先祷告，有的人唱一首诗歌，有人读一点圣经，有的人赞美神，还有那个弟兄先起来跳舞，也有人起来安静。如果我醒过来，我知道我不会就这样睡着。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醒过来还迷迷糊糊的，也有的时候醒过来就知道是完全醒过来了。那个时候，我有时候都会先从安静开始，我喜欢先安静。事实上，常常一醒过来，最先做的事其实是说方言啊。因为那是你最先可以就做的事，立刻可以连要怎么祷告的话都还不用去想，就先去 touch 到神。如果你有方言，你应该要懂这个事情，就是灵直接向神举起来，对吗？如果你没有方言，有的人没有方言一样懂这个事情，什么叫灵先去 touch 到神，去触摸到神。如果那天晨更你没有把你的读经进度读完，用那一天余下的时间找机会把它读完，可是你晨更最要紧的不是那个，是什么？遇见神，这样好不好？所以我们用一章的篇幅来讲到这个灵修生活，我录了一些导词，都可以给你做参考，好吗？下一课我们还要继续讲到神的话，明天早上的事咯。请我们的小老师牧音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应该给你一点时间。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的是透过诗篇这个课程来教导我们要更渴慕来遇见你。主耶稣，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同学透过这个课程，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就是更多的来注视你，也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只是在画框上面，乃是我们真的是在画里面，我们跟你的关系就是要走到你的就是要与你来相遇。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的课程，也让草牧师来带领我们。我们也祈求你来祝福草牧师手中的工作，让他手中的工作尽都顺利。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